那么我们从这个横转啊，如暴流啊，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整个有情众生啊，他生命的本质啊，就是不长就不断，这个是佛法的证据。那么不断灭表示说因果丝毫不爽，因果它是绝对没有断灭的。我们因果啊，我们的生命体啊，你造的业一定要去长寿的，不断灭。那么不长呢，表示法性本来空体。那么既然一切法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都是因缘而有啊，那么不长表示这个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创造的。这佛法不是宿命论的，佛法是告诉我们说，你今生来到这个世间，你会贫穷，会短命或者富贵，的确你有这种趋势，你有这种趋势，但是不一定会这样，不一定。我曾经看那个谁啊，一个居士啊，他很有名的居士啊，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他做一个比喻啊，我是觉得很好。他说啊，我们一起的生命啊，好像踢足球一样，你这个球啊，你往东边踢，它会往东边走，它有这种趋势。但是啊，如果在过程当中啊，有人又踢了他一脚，他可能就往西边跑了。这比喻我们的因果法则啊，也不是不长又不断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生死凡夫啊，你没有学佛、啊，那你真的是对命运完全控制的死死的，就像讲王自信一样，把你一生啊，你吃几多米都算出来，你什么时候要死就是要死，你没有儿子就是没有儿子。那么如果你今天了解佛法，了解到因果丝毫不爽，虽然因果丝毫不爽，但是法性本来空寂，一切法没有真实性。那么没有真实性呢，我们因果可以创造。我现在开始拜八十八佛，我开始持戒，我开始呢忏悔，一方面忏悔我恶业的事理，一方面积极把我这个善恶业的善业的种子给增长起来，哎，以后恐怕就很转变了。我讲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印度的时候，阿育王，这个阿育王是了不起的，很大的福报啊。那么阿育王呢，是佛陀在经典里面，佛陀有这个受记的转轮圣王。佛陀在经典里面曾经受记说，我灭度以后100多年啊，印度有一个转轮圣王，就是阿育王出世。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印度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有16个国家。你看到了佛陀灭度100年以后，阿育王既然能够把整个印度这么大的16个国家统统统一起来，他会转轮圣王，这是有大的福报。那么他有福报以后，他想啊，我是一个转轮圣王啊。那么阿育王学佛啊，他想要求得佛陀的舍利，那么他就要去问这个大臣说，哪一个人知道说到哪里可以求到佛的舍利？那么其中有一个臣子他说，臣常闻啊，这个佛陀的舍利啊，龙王的地方有。这个臣子是博学多闻的。那么这阿育王他想啊，这个龙王啊，这个海龙王啊，他也是我管辖的区域，他是我印度的管辖区域，我整个领土啊，这个大地这个大都是我管辖的，这个龙王也应该是我管辖啊。那么他就要跟龙王要这个佛陀的舍利，就派领了大军啊到大海边，那么就告诉龙王赶快出来接驾。但这个龙王就是不甩他，就不出来。阿育王就想，这个龙王真岂有之理啊，我是一个转轮圣王，这整个印度都是我管辖的，他竟然不出来。但是你又不能跑到海里面去找他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臣子就去请了一个约舍尊者，一个大罗汉。那么这约舍尊者一入定一观察，哦，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国王啊，你的福报啊比不上这个龙王啊。这阿育王不相信，说我是个转轮圣王呢，我怎么比不上他呢？他说对，你过去布施持戒的福报啊比这个龙王还差。他虽然是做龙，他是切恨不清净，堕落到畜生道去，但是啊他的修福啊比你精进，他福报比你大，所以他不甩你。阿育王说怎么？他阿育王一开始不相信，我说我不相信。那么约舍尊者说，那这样子好了， 你拿两斤的黄金，两斤的黄金，一斤打成龙王的形象，一斤打成你的形象，你到天平上称称看，看哪一个重？同样是黄金哦。那么这个时候，阿育王就照做了，真的，一称下来啊，龙王比较重。阿育王服气的，他的福报真的比我大，没话讲。那么阿育王说：“他尊者啊，在佛法里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的修复的，使令我的福报赶快修，赶快能够增长？我一定要取得佛陀的舍利。”因为尊者说：“有，修十三愿，就叫他修十三愿。”那么一方面要具体的布施，那么这个时候阿育王就开始修福啊，一方面持这个啊这个深山口是义山啊。啊，这个十三业等于是十戒的，啊，十戒把这五戒拆出来，那么在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妄语拆出来就是两舌气、妄语恶口，啊，再加上欲业的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一方面积极的修福，在这个经典上说啊，阿育王修福修到什么时候呢？走到什么境界呢？他连睡觉的枕头都拿去布施三宝，连睡觉都没有枕头了，你看他修到这种程度了。结果他不断的修福啊，哎，他这个天平啊，本来当时龙王比较重，这个时候变七平了。到最后，阿育王在积极的持戒，又一方面修，到最后呢，这个阿育王啊的重量就超过龙王。耶稣正德说：“你现在可以去了，你现在不必派大兵去了，你只要一个人带几个侍者去就好。”那么这个时候，阿育王这个时候一去啊，就带了几个侍者去，就护这个龙王的名声。护他一声而已，龙王就出来了。他说：“这个国王啊，你有什么指示啊？”所以这个人的福报这个事。他说：“我现在要请这个佛陀的舍利。”龙王说：“没问题，遵办。”就到龙王去，就拿这个佛陀的舍利去供养这个龙王。所以这个人的福报啊，大有威德力的。虽然是有肉，但是啊，你福报比较大。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黑社会也是这样子。他做老大，他为什么那么统领下面？福报比你大，他讲的话这里就有摄受力，你福报差你就是不行。但是这个福报我们这个地方强调可以转变，任何的果报都可以转变，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强调因果不长又不断，啊，你看了凡四训，我想我不说了，了凡四训是最清楚的。还有最近呢，啊，我又听到一个，我听一个老法师说啊，这个彰化一个信徒啊，他的信徒啊，他的太太好像是很有名的一个县议员还是省议员的，啊，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啊，十多年都没有儿子，结果两个人去检查，是太太有毛病。那么这个医生说你今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有儿子。那么这个先生呢，他是学佛的，他想。不对啊，佛法讲因果啊是可以转变的嘛，了凡四训就讲因果可以转变啊。他就在佛前发愿，他要修一百个善事，在佛前祷告。那么我修一百个善事，我祈祷我有个儿子。那么后来愿以后，他就开始做了。他有什么事啊？人家有什么啊？有什么殊胜的善事啊？他就积极的去做，就记录下来。结果记到说呢，他做不到一半，太太就怀孕了。是真的啊。那么这医生说这是不可思议，这奇迹啊，医学上都是奇迹啊。因为佛法讲的很简单嘛，对不对？你这个地方是种子是可以改变的嘛，因为我们果报产生是从地方是种子所变现。那么你这个时候你一念的清净的愿力，还有你这种善法的资粮，你不断的去除除你这个善的种子，一方面把你恶业的势力压下去，这果报就转变了。在这个地方讲啊，因果啊不长又不断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因果的不断面，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造业要小心，只要这个业造下去，这个种子不断面啊。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你也会回报很多，我们不能造恶。那么不长呢，表示说我们要积极修善，我们可以靠今生的持戒修善来转变我们过去恶业的种子，来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这样子不长又不断呢，就建立我们整个佛法的一个正见，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正见。那么 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楞严经的一个记诵啊。譬如巨海浪，斯有猛风起，洪波鼓敏惑，无有断绝时啊。上四海常住，境界风且所动，种种诸事浪，腾跃而转身。那么这个记诵我们分成两段啊，第一个第一段是先说个譬喻，譬如巨海浪，譬如啊，在一个大海中的波浪啊，这件事说了两件事啊，一个是说明这个巨海，一个大海，那么第二个在说明它的波浪，这是两件事情了啊。那么这个大海中的波浪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由猛风起，这个风是一个外在的因缘，这个风一吹啊，这个波浪就产生了。那么洪波鼓敏惑，这个敏呢是个深海，那么这个惑呢是一个聚水的坑谷，一个谷啊聚集很多水，一个很深的坑谷啊。那么这个敏惑呢，这两个都说明大海的意思啊。那么洪波是大的波浪啊，就在大海里面鼓动了啊，无有断绝时啊，就是有这个猛风一起啊。那么这个大海当中就产生波浪了。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藏四海常住啊，这个第八世的藏四海啊，它的治理是恒常相续的，没有间断的。那么这个没有间断，这个果报怎么产生呢？境界风所动啊，我们过去所造作的善恶业的这个种子啊，这个业力的种子啊，它能够牵动我们啊，产生种种的诸事的，产生我们一起果报的心法及转世，以及一切的设法，我们的正报义报的设法啊，那么腾跃而转身，那么就我们一起生命当中呢，就是这样奔腾火跃的，就是这样变现出来，那么一起的，那么一报二报一，那么受的这个境界风啊，三道业这个种子的牵引而转身出来，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我们因果的不长又不断。好，我们这一课就说明了啊。我们看第四三位功能，三位功能。那么三位功能是说明第八世啊，它有三个阶位，三个阶位。哪三个阶位呢？第一个我爱执常现行位，第二个善恶业果位，第三相续执持位。首先我们看我爱执常现行位，为圣位菩萨七地以前二乘有学及凡位一切义生，此位的第八世名阿赖耶，无始以来为第七世爱执为使我施法，我之永不断故。就是说啊，这个圣位的菩萨入了圣位，就是初地以上见到位，初地以上的菩萨，乃至于在七地之前，七地以前的菩萨啊，简单讲就是圣位菩萨七地以前，就是七地以前的菩萨。还有什么人呢？二乘的有学啊，有学就是出国二国三国的有学啊，以及一切的凡位一切义生，这个义生就是凡夫了啊。我们讲义生性同生性啊，这个同生性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叫同生性，因为呢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的生命体呢，都是他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了，那么他的生命体是依止一个相同的清净法身，依止一个相同的清净法身叫同生性。比如说啊，那么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他们两个所依止的法身都一样的，你不能够说 啊文殊菩萨所证的法身跟普贤菩萨所证的法身相同，不同，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圣人他们的生命啊，是依止同一个清净的法身，同生性。那么凡夫叫一生性啊，因为凡夫的生命的整个内容是惑业苦啊，每一个众生有他不同的烦恼，每一个众生有不同的业，每一个众生有不同的果报啊，没有两个众生是完全相同啊，就是每一个众生不同的烦恼、不同的业、不同的果报啊，所以叫一生一生啊，一生是指的一切凡夫的。那么这三种人呢，他的第八世叫阿赖耶，阿赖耶是无碍执常。那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五十节来第一句是爱子为十佛十法，我执永不断故。那么第一句是爱子为十佛十法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我执是由法执产生的。那么第七句是呢，它的明了性啊，它是攀缘第八识的见分。那么他去观察第八识的明了性啊，他先产生法执，先产生法执，他先认为说第八识的明了性是真实性的，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是一个实法的，产生所谓的法执。那么第二再进一步呢，他在认为说这个法呢，就是我们众生生命的一个我，是一个常一的主宰，这个法能够主宰我的生命，能够受用一切法，就是先产生法执，认为这个法是真实的，然后再认为这个法是一个常一的主宰，能够主宰我的生命，主宰我的一切。所以讲第七是爱子为实我实法，那么这个我执永不断故，这个地方是强调我执。换句话说啊，只要我们的我执还没有被消灭掉，我们都是处于我们的第八识呢，都是属于我爱执当现行为。你只要到呢，不动地前才舍障，不动地到八地的时候呢，这个八地菩萨呢，他的无分别智啊，他清净无漏的智慧啊，特别的坚固。那么他的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能够破坏我们具身的我执。这个我执有两种，一个是分别我执，一个具身我执。那么初地菩萨就把这个分别我执破坏掉了。初地菩萨是把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同时破坏。那么一直到八地的时候，再把具身的我执给破坏掉。我讲不动地前才舍障，到了八地这不动地以后啊，我们就脱离了我爱执常现行位。我们这个第八识呢，八地以上的菩萨呢，这个第八识就不是阿赖耶识的，它没有这种功能的。那我们凡夫呢，还是有阿赖耶识的功能，我们还是认为生命里有一个我，就是阿赖耶。那么这个是说明我爱执常现行位。第二个，善恶业果位。那么这个地位包括哪些人呢？为从无始凡夫位，乃至于菩萨金刚无间道，二乘有一位，此位的第八识名一熟识，乃过去善恶业所感总报无尽之一熟果故。那么只要我们从凡夫啊，无始劫的凡夫呢，乃至于菩萨的金刚无间道，这个金刚指的是等觉的后心，等觉菩萨的最后那一心。每一个菩萨有初心、住心、后心，就是他快要脱离等觉菩萨了，快要成佛了，叫等觉菩萨的后心。那么等觉菩萨的后心为什么叫金刚呢？又就是说啊，他有能够入一种定，这种定啊，特别的坚固，像金刚一样这么坚固，能够破坏一切的烦恼。那么这个等觉菩萨的后心呢，入了金刚义定以后啊，他去观察，那么一切法是毕竟空，无我我所，他把这无分别智啊现起来。那么在这个定的加持呢，这种无分别智得到定的加持呢，以一念的相应会，就顿破最后一品的真相。我们最初的一念不绝啊，那个无明啊特别的坚固，真相无明啊，一定要到等觉菩萨的时候才破坏掉，叫金刚，金刚义定。那么为什么叫无间道呢？这个我们说明一下。那么在唯识学上啊，这一学师地论呢，当我们这个菩萨的断惑证真啊，只要初地、每一地啊，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啊，每一地都分成四道。第一道是家庭道，那么家庭道呢，就是积极之良啊，就是做佛法的文思修啊，文思的阶段没有修文思啊。就是积极我们的一些智慧的资粮、福德的资粮啊，家庭道。第二个无间道， 那么无间道就是正是断惑的这个道理，开始修习无分别智，开始断惑。那么第三个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说已经从烦恼当中把烦恼断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证入真理了，这个证入真理是比断惑之后，无间道是断惑，那么解脱道是证入真理，证得我空的真如或者法空真如啊，叫解脱道。那么第四个是圣境道，那么在这个解脱道之后啊，那么更进一步，那么升起其余的妙行，准备要跨入到下一地上，叫圣境道啊。所以每一地都有四道。你比如说啊，你一个刚刚进入初地的菩萨啊，那么他要从初地到进入到二地啊，从初地跨越到二地啊，他必须经过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然后圣境道。那么二地到三地也是经过四道。那么这个无间道就是在整觉菩萨后心，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断烦恼的那一道，金刚无间道，那么这个时候都是属于三道业果位。那么二圣有余一位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阿罗汉啊，已经断了烦恼，但是他的生命体还在啊，他有漏的色身还在啊，有余一涅槃的时候。那么它的第八识都叫一熟识，为什么叫一熟识呢？过去三恶业所感，这个整个三界总报无际的一熟果腹啊，这个一熟果包括了整个界内的分段生死跟界外的变生。这个三恶业一熟果是说啊，只要你还有漏的生命，只要你还有生命相，不管是界内的分段生死，界外的变异生死，你的第八识都是属一头识，三大业果位。除了到了什么金刚无间道，换句话说呢，不动地田才舍障，金刚道后一熟空，一定要到金刚道以后啊，一熟才完全被破坏。你这个一熟识被你破坏以后，你就脱了。你怎么讲呢？五度究竟二十有亡，你整个生命当中呢，完全没有有漏的生命了。即使佛来到我们世间，这个不能讲一手，他是从业力而来，大悲心的业力啊。他自己住在清净的法界当中啊，他来到我们的世间教化我们啊，他不是一手，因为他不是有漏三恶业力所造成的，他是业力而来。所以这个三恶业果位呢，这个位置的范围比较广啊，从凡夫到金刚无间道啊，都是三恶业果位。第三个相续执持位，为从凡夫乃至佛国，尽未来际利乐有情位，此位的第八识名阿陀那啊，即以执持是。能执持一切万有的种子及五根等不思故。那么相续执持位是说啊，从凡夫乃至于佛啊，那么佛果以后尽未来际啊，佛当然是立的有情了、佛陀成佛以后做什么事呢？佛陀成佛以后就是度化众生了、做这个事的，因为他智力已经圆满了，完全是利他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界位都是叫做阿陀那啊，阿陀那换成中午就是执持是，它能够执持一切万有的种子啊，以及我们的五根身，这果报的五根身就应该不是啊。那么这阿陀那就通于有漏无漏了啊，凡夫的阿陀那是执持有漏的种子、有漏的五根身，那么佛的这个阿陀那是呢，无漏的种子、无漏的五根身。这阿陀那是啊，我讲一个偈颂，大家把它记下来。这个《成文书论》里面讲一个偈颂啊，无始时来界啊，无始时以来啊，劫以来啊，无始时来界，这个界就是世界的界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一切法等就是相等的等，一就是一指的一啊。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啊，由此 有这个齿的因齿的齿，有齿有朱去啊，朱去去就是六去啊，有齿有朱去即涅槃正德，无始时来界一切法本一，有齿有朱去即涅槃正德。这个地方是说明的第八次的相续之智慧，通于有漏无漏。我们加以解释。那么无始劫来，这无始时来界，这个界指的是种子的啊。无始劫来，一切有漏无漏三昧业的种子啊。那么一切法指的是果报啊，我们所变现的果报，不管是依报、正报这个果报，整个十法界的果报。这个等指的是很多了，一切法等指的十法界的一等果报，一就是一指，一指第八次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无始时来它的种子跟果报都是一指第八次。由此有诸趣，因为第八次而能够建立整个六道轮回啊，有诸趣，诸趣指的是六趣了啊，即涅槃正等啊，也因为第八次。才能够成就出生的涅槃，因为你印地的时候发菩提心，持戒修福，这种无漏种子随在支持第八识，他必须把你的无漏种子不断的积极到一段的力量，哎，升起的无闻格致，把烦恼断得，证得这个涅槃，所以这个涅槃也是第八识所建立，因为第八识能够支持有漏无漏种子，所以它形成了。有情众生的生命以及那么出世的涅槃啊，所以讲有始有诸趣与涅槃正等，那么这个是说明相续之智慧。我们把它抄一下，这个计算很重要啊，你要把这个计算背起来，你就这第八次就了解了。去这个书去下面写的有漏，下面写无漏，另外一个写无漏，我要解释一下哈。那么前面两个偈颂是说明我们无始劫来的因果的建立啊，无始时来界这个界指的是种子啊。我们从无始劫以来啊，只要我们开始做凡夫以后啊，换句话说，我们一念不绝以后啊，我们就造了很多的业，那么这个业都是种子的，那么就是产生了无始劫的很多的善恶有漏无漏种子，无始时来界，那么一切法等一，一切的果报，这种一正诸法呢，这个等，这个等怎么说啊？就是说、啊。这个等是贯穿到上面那一界，就是无始时来界以及一切法，这些呢都必须依止第八识，所以全这两个偈颂是一合起来讲，啊，无始时来界以及一切法，这些呢都必须要依止第八识，啊，所以讲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才产生了有漏果报跟无漏果报。那么有漏果报呢，指的是由此有出去啊，因为它支持的无漏种子，那么产生我们整个有漏的六趣的果报，以及阿罗汉的涅槃。阿罗汉的涅槃还是属于第八识的，这个佛的涅槃就不是第八识了，佛就没有第八识了。我们讲了，金刚道后一说空。佛的 第八次就是大圆镜智转世成智的，但是阿罗汉的第八次还是属于这个，还是属阿罗汉呢？阿罗汉他的地位是怎么样？我说一下，阿罗汉呢，他已经没有我外十常现行位，就阿罗汉已经把这个分别我执跟净身我完全破坏，他证得我空的真理。所以阿罗汉呢，他已经没有我外十常现行位，但是呢，他还有善恶业果位，他的果报还是一种，所以阿罗汉的涅槃不究竟。换句话说呢，既然讲一种，他还是真涅槃。这阿罗汉他的真命体啊，你不要看他灭尽定了、啊，他灭尽定呢，我们后面说过，他只是前六是不起现行的、啊，他第七、第四、第七、第八都在。那么只要有第七、第八，表示你还有真命相，你就是不究竟。你非得还要成功出家，那么花菩提心，清净十方诸佛，回小向大，继续再去修行。只有佛是真正证得不生不灭的这个清净的本体。他把这个第八次的意所完全破坏，金刚道后意所空，所以这个佛没有意所。那么我们凡夫的话呢，就包括两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我们现在呢有我们第八次呢有五外十常现行位，有生命之位，我们也是站在业果位，我们也是相续之位，这相续之位中有漏无漏啊。那么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灭阿赖耶识，就没有我执常现行位。那么金刚到货以后呢，佛连善恶业果位也没有了，佛只有相续之智位，就是这样。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判断之后说这个阶位的情况，只要你执着有一个我啊，只要还有我执存在，不管是分别我执、具身我执，只要这个人或者这个圣者还有我执存在，他就不能够脱离五外十常现行会，他的第八识就有阿赖耶识的功能。那么只要他还有生命，不管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他就不能够脱离三恶业果位。这样。好，我们再看集五七种名，我们把这个第八识的七种名称啊，在成文书里面，他把第八次收集了他所有的名称归纳为七种。从名称当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第八次的功能。第一个心啊，积极即起意啊，积极染净之法的种子即现行故啊。那么这个心呢，它等于是两个功能，第一个积极，第二个即起。先说明积极，它能够激起我们染净之法的种子，它能够把它收集起来。那么集体呢，它也能够使这个种子呢因缘成熟，使它产生现行，变现出它的果报，叫心，就积极集体两个意思。第二个阿婆那，阿婆那我们刚刚讲过的，它是支持，支持意，它能够支持诸法的种子以及诸色根命相续故。它能够支持我们无始劫来的种子以及我们的一体生命的里面的五色根啊，那么使令一体的生命能够不断绝。第三个所知一，它能够一切法三性所知的诸法为一属啊，反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善恶无际的诸法，不管色法心法，我们所了知的一切法都必须要依止第八识而能够显现，这叫万法为识啊。就是万法为识这个事啊，只是第八识的，一切法都第八识中所变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说啊，到底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就是第八识中所变现，这是生命的本质。第四个种子是啊，能普遍认识有漏无漏之种子故啊，它能够支持一切有漏无漏种子，所以叫做种子是。第五个阿赖也是啊，我见爱等执常为之内我故啊。第七意识的我见跟我爱啊，那么它执着第八识是我们生命里的一个我，之内我啊。第八识认为这个第七意识啊，它攀缘第八识啊，就产生一个之内我，生命体当中有一个我，阿赖也是、啊、一定要八地菩萨以后啊，才能够把这阿赖也是的功能给去掉。
那么第六个一熟是啊，能饮生死善不善业，一熟果故啊。那么这个第八是能够引证我们整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一切善业不善业所招感的一熟果报啊。只要是有生死，只要是有生命，不管是分段的生命、变异的生命，那么第八是都有一熟的功能。成佛以后就没有一熟的功能。第七个无垢事，最极清净诸无漏法所依之故啊。那么这无垢事只有佛才有了啊。那么它是最极清净，一切的烦恼障、所知障啊，统统去掉了啊。那么一切清净无漏的法啊，佛陀从发菩提心以后，无始劫来啊，修福修慧啊，积聚很多无漏的善法，那么它都必须依止无垢事而能够存在啊。所以无垢事只有佛才有。那么这七个名称呢，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了、啊。第一到第四啊，是通一切位，通一切有漏无漏。凡夫圣人都有这个四个名称，都可以称为心，都可以称为阿陀那，都可以当所知，都总之是通一切位。第四、第五是指的有情众生，佛以下才有，阿赖也是，是就着啊这个我执。而产生阿赖耶识。那么一熟是呢，只要是有漏的生命啊，也是才有的啊。是第五、第六是有情众生而建立的。那么第七呢，是佛才有，佛以下都没有无垢事，只有佛才有。好，那么就讲到七种名，下一课我们明天再讲，因为下一课啊有很重要的观念啊。
请大家打开讲义二十面己六己诵觉四。那么我们前面啊讲到第八识的功能啊，我们总共分成了六科。那么前面的五科呢，等于是分别的说明第八识的吃别的功能。那么我们认识第八识的功能啊，我们主要还是从第八识的三相，它的自相、因相、果相上来认识它，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啊它的功能。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个大仓库，那么这个仓库呢，它有很多的设备啊，那么它能够储藏我们所有的物品，而且它能够在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把这个物品送出去。那么我们就来分析这个仓库了，就这仓库它本身它所拥有的一切的设备，这个仓库本身的设备就是阿赖耶的自相，它的自知体相。那么就这仓库呢，它能够含藏一切的物品，换句话说呢，就着我们第八识它能够含藏我们无始劫来善恶业的种子，这方面来说呢，我们称为是阿赖第八识的因相。那么这个仓库它定期可以把东西送出去到各地方去啊销售啊，那么就比喻我们第八识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可以使令这个业力成熟的种子啊，生出整个六道众生一起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第八识的果相。那么我们这样从三个角度来看第八识，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第八识有所谓的自知体相，有它的因相，它的果相。那么它就是我们整个有情众生呢生命的一个本体。那么诸位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思维第八识的它的功能。那么最后一课呢，己六呢，己诵觉四，我们就引用八识归顶颂一个偈颂，把前面的第八识的功能做一个总结。浩浩三藏不可穷，烟生七浪尽为风，受心此种根生气，气候来先做主公。那么这个偈颂我们分两段来说啊，第 第一段是说明第八识的它的自体的相状，那么第二段呢在说明它的识别的功能。首先我们看第一段，浩浩三藏不可穷，那么这个浩浩是广大的意思，非常的广大，那么这个三藏呢指的是第八识的自相，那么这个 第八识它的自相呢就是称为常，它能够能常所常我爱之常，这叫三藏三常。那么不可穷啊，不可以穷其边际，广大而不可以穷其边际。那么这个地中是形容啊第八识的特别的广大，不可以穷其边际。事实上这个第八识啊，我们必须知道啊，第八识跟前七识有所不同，因为前七识叫转世，前七识它本身呢是从第八识的种子所转生出来的，它是我们的心法。那第八识不同啊，第八识它的全体就是真理。怎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呢，祖师讲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那么这种清净心呢，一念不绝以后，自从一念不绝以后呢，全体的真如全部变成八识阿赖耶。所以说呢，这个第八识它的本体就是真如了，所以说它的体性是广大无边。如果说这个体性是有限量，它怎么能够含藏我们无始劫来无量无边的种子？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啊，浩浩三藏不可穷，说明第八识它的全体就是真如，但是呢在迷啊，真如在迷就是第八识了啊，那么它能够觉悟的就是真如了啊。好像说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他这个他迷的时候呢做这个道德，那么有一天呢、啊、他碰到佛法，他觉悟以后他变成一个好人，那么他做道德的时候还是这个人，他变成好人的时候还是这个人，只是说呢他只是这一面明了性啊，这面心啊过去是在迷，在迷的时候他做大道一方的事，那么这他觉悟了开始啊拜佛啊持戒啊，那么就六波罗蜜，那么就是一个迷悟的不同，但同一个人。那么这样子的话，诸位也可以去体会真如跟第八识它的关系，又或者是一个明一个悟啊，那么它的字体是一样的。这讲浩浩三藏不可穷，烟生七浪尽为风。这个烟啊，烟是大海啊，生一个很大很深的海啊。这个烟生指的也是第八识的。那么这个海当然是深广无涯啊，特别的深，特别的广。那么这个七浪是大海上啊升起的七个波浪，这个七个波浪指谁呢？就是前七转世。前期转世呢，就是大海里面生出了七个波浪。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体会这个第八识跟前期识的关系啊。第八识是个大海，那么前期识是大海上的波浪。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前期的波浪必须要依止这个大海才能够升起的。这个比喻啊，我们前期转世的内心的活动呢，都必须依止第八识的种子而变现。那么它怎么变现的呢？尽为风啊，必须有这个善恶业、啊、这种境界的因缘啊。那么这种风啊，这风是个譬喻啊，这个风一吹起大海就产生了七种波浪，就比喻我们这种善恶的业力啊啊。那么它能够引发我们个人的不同的前期转世的心理的活动啊，这样烟生气荡尽为风啊。换句话说呢，那么整个第八识啊，是有情众生的一切设法心法的依止处了啊，依止处。那么这个是说明第八识的自体相状啊。那么第二段我们再说明第八识的识别的功能。受性持种根生气，气候来先做主功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第八识有三种功能，第一个受虚。第八识它有这个受心的功能，它能够接受前七识那么善恶现行的侵袭，而成就 诸法的宗旨，他能够接受前居士啊这种善恶现行的心习啊，那么成就诸法的宗旨。我们前面说过，第八世呢，他在有漏位啊，在有漏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讲有漏位的话，一般就是佛以下的都是有漏位啊。那么第八世在有漏位的时候呢，他是无尽性，所以他能够受行。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强调是的，正文是不是说啊，佛的第八世就不是无尽的，佛的第八世是无漏的善性。那么佛成佛以后呢，他的第八世是大圆净智了，转世成世了，就不叫第八世，叫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呢，他是无漏的善性，他不受熏。为什么佛的第八世不受熏呢？因为如果佛的他的大圆净智还要受熏的话呢，表示佛的功德还不圆满。哦，佛今天修行布施波罗蜜，那么他的功德又增长一分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怎么能够说佛功德圆满呢？啊，所以唯识学上说啊，佛的第八世啊，大圆净智啊，啊，他是无漏的善行，他已经不受熏。啊，那么这个我们必须清楚。那么在有漏位的时候呢，第八世是受熏啊，那么是无尽性。那么这个是说明第八世的第一种功能，它有受熏的功能。第二个持种，那么第八世接受受熏以后呢，它在第八世里面就产生很多种子，那么它有这种功能呢，可以把这个它所产生的种子啊，把它坚固的支持啊，敬未来际不思不往，它有这种功能，它能够支持前期世啊心习所产生的种子啊，它能够坚固把它支持，指令他敬未来际不思不往，它有持种的功能。这是第二个讲到持种。第三个根增净，